意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那么今天呢是2014年5月4号，星期天，农历是4月初6。听众朋友们，那么下个星期二呢，就是我们释迦牟尼佛的诞辰日了，希望大家多吃素，多念经。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啊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哎，师傅好。
你好。
啊。我想首先向师傅忏悔，我做的很不够。去年就是我在这个地方和大家说，就希望大家以我为戒，做错了就真心忏悔。就是这事情是这样的，师傅。就是去年我父亲也生病，孩子也生病，正好我工作很忙，就请那个共修组的师兄们帮我助念了小房子。当时我向大家请求助念的时候说的是给父亲用，但是那时候父亲一直不肯相信，我就暂时给孩子用了。这样到了去年12月份的时候，孩子生病了，实际上就是我做错了，把因果种在孩子身上。我真心忏悔，向师父、向观世音菩萨忏悔这件事情，因果真是不虚，希望大家依我理解，不要做错了，又不要起心动念，对不起菩萨，对不起师父，对不起护法，是我错了。
你自己想想嘛，就知道了。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跟菩萨在打交道，跟地府的这是自己的这些那些神界在打交道，你骗得了他们不啦？你只能骗自己啊。
是的，是的，师父。我那时候做错了，就说梦到一个大西红柿，我在吃，有人说你的西红柿是偷来的，我还在想我怎么偷的西红柿，就错了都不知道。
看见了不啦？
太无名了，就是师父，对不起了，我错了。
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你现在对不起还好了，有一个经常在广播里对不起的已经死了，你听得懂吗？
知道师父。
你们在玩好了，师父跟你们说这些东西不能玩的。
是的，师父。
有些人到现在还在玩呢，还不相信呢，等到哪一天死了到地狱里去他才相信呢。你让他去玩好了，人间的因果让他自己去背吧。哎，
就是啊，孩子那个囊肿，在妇科长的囊肿是5公分啊，将近。我好好念礼佛大忏悔呗，每天念7遍，帮孩子也念。
知道你就弄了这几张小房子，惹出来这么大的事情。本来小事一桩，现在越来越大了，你听得懂吗？
听懂了，师傅。
我告诉你啊，真的因果真实不虚啊，不能动小脑筋的。很多人动小脑筋啊，
就是、
真的出大事的。
是的，师傅，我错了，就是这件事情，如果真的就是每天现在磕头的时候，看着菩萨很感恩，菩萨很感恩，师傅，这个心。
你现在赶紧把你这一段录音啊，你自己多多的去放给别人听，让人家都接受。你越放的多，你这罪孽忏悔的越多，听得懂吗？
听得懂，师傅。
你自己记住了，今天你打进电话这么忏悔，已经帮你消掉很多了。好了，
谢谢了，师傅。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就是我们很多微信平台哈，就是现在也是，随时转播咱们那个，就是师傅开始先录音，你会说，假设说那个尿毒症啊什么的哈，就是让你，你几次开始那个，你会积累起来，放在平台上，
这是好事呀，这是渡人呀。
就是我希望请师傅也多的加持这些平台这些师兄们，离远少一点，能够更加精进正信正念。
好，管管你自己吧。
好，
明白吗？
那
个自己要经常常忏悔，就是忏悔一次，就是帮自己洗清自己的罪孽，听得懂吗？
师傅，我们可以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直接说忏悔消除这个嗔恨心吗？
对啊，你星期一晚上你就可以念了很长时间了。
是的，直接可以这样念。是
啊，星期一晚上，因为是佛陀的那个日子嘛，大日子是，这是台长给你们选过的，这个都可以念很多了。
师傅，还有你说就是有的师兄把那菩萨像请来，就等着别的师兄来接缘，来接缘他现在没有接缘之前就算把菩萨像先请就先供上去了，这样别的师兄想来接缘的时候是不是念七七七请下来直接接缘给他，还是要念小房子呢？
啊，这个不要念的，因为都是修心灵法门没有问题的。嗯，
好，这再有一个事情，师傅您能帮我帮我们开始一下，有的小孩或者说成人吧，就说他每次考试前就会生病啊，就会一些不顺，他一般这样是动的什么因果呢？
很简单啦，考试本身是什么？考试本身就是对一个孩子的境界的考验和知识性的考验。实际上只要这个孩子一紧张，从生理上来讲他就会内分泌失调，就会生病，因为这个孩子思想太过于紧张了，明白了吗？就像一个人碰到大事情的时候啊，精神一紧张，接下来马上就身体就不舒服了。我问你啊，你一紧张的话一下会不会肚子痛啊？
哦，
就这个道理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首先不要让他紧张，第二嘛，不要叫他随缘，考得好最好，考不好下次再考，无所谓的嘛。
嗯，他这个功课上，或者说有着重，师傅您能提示一下吗？
在功课上是吧？嗯。
啊，对。
嗯。功课上啊，功课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的，嗯。
哦、
功课上就是叫孩子多念点消灾吉祥神咒就可以了，嗯。
消灾吉祥神咒啊。
嗯。
他每次考试之前就好生病啊，这样紧张那样紧张的、他一念经，师傅就来和我说，他都念经了，你就放心吧，就那样说。哎呦，我说我也很开心，他能好好带着学佛。
那师傅现在师傅这么加持你了，你还不好好修，你真的是对不起师傅了。
对不起师傅。谢谢师傅，
嗯，
不耽误时间了。
天天师傅天天上午浑身软软的，发身上都发软，法身出去太多了，你听得懂吗？早上我告诉你，睡在床上浑身无力的，你都不知道的，有什么办法？那我情愿这样的，明白了吗？
对不起，
你知道师傅法身晚上出去多少啊？而且我不能看的，我自己一想，我给谁去了？我到哪里去了？我马上更软。听得懂吗？没力啊，就没力啊，因为法身出去太厉害了，你听得懂吗？嗯，
是的，我这段时间一直没弄师傅，就我系统深处做的不好，
好好努力，
我都师傅电话感恩师傅，一定好好努力，
好好努力啊！好了好了好了，
师傅再见
啊！再见再见，
嗯，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
你好。
喂，师傅。
啊。
师傅。
啊、
师傅等一下等一下
啊,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拿一下我那个本，我没想到我今天会打通，我太高兴了。
嗯，
师傅等一下。喂师傅，能听见我说话吗？
听见。嗯。
哦，我想有几个问，今天是问答是吗？
对。
啊，我想问几个问题，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小就便秘，然后从我生下来开始吧，就一直是到这么多，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别的问题念经念小房子都解决了，可是便秘的问题一直都没有解决。
吃的问题，你如果吃全素就好了。
哦，我现在半个月素，然后
没有，你这个是业障、
啊、
业障，嗯。
哦，然后还有就是我老断头发，头发掉得特别厉害。
你记住好了。我告诉你，身体上只要有任何一个部位不通，马上其他的内分泌都会失调，这都不懂啊？
哦，那就可能就是我是便秘的问题引起了我断发是吗？
对了。
哦。
你只要有一个地方身体上不舒服，其他地方都会不舒服的。
我只要吃全素的话，我的便秘就会改善哈。
你说呢？
啊是，
嗯，
师傅说是一定都是，然后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右手一生下来我就静脉曲张，我右手就是，右手手上就是肿一个疙瘩吧，里边一个筋就肿了，胎里边就带了，然后那个当时有一个通灵人说我是下来的时候不听话，别人把我弄下来的，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后来到我十五岁那年，
你说真的假的啦？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就对了，因为就这种都乱说的，嗯。
哎，是师傅，我这怎么办？因为我没有针对这个念过经，但是我就有两次做梦，梦见就是我手突然就肿起来，就特别疼，又动不了了。
这很简单，我可以告诉你，血脉不和，手也会肿起来，经常这个手的压力特别大，它也会静脉曲张，就像人家腿一样，腿站的时间长了，静脉就会曲张，听不懂啊？
听得懂。
啊，
那我这个怎么办呢？
你这个没怎么办，你的手经常往上，不要往下，明白了吗？右手平时不要这么逛在下面，有机会就把它、
哦、
把它放平、
哦、
明白吗？躺在床上躺平，然后放平、
哦、
然后呢自己呢不要去给右手多大的压力、
哦、
因为这些都是压力所致，就像腿一样，腿上的静脉曲张就是因为你的腿啊老站着老站着，而且身上的分量越来越重，两条腿越来越细，这个时候你的下面的筋就撑不住了，它的血就会膨胀。
哦，
听得懂吗？一个大块头，几乎大块头都有脚的问题的。
哦，
听得懂吗？
听得懂、就是尽量让这个手多休息是吧？
对，而且不能血液往下。
师傅，我有没有可能就是念经把它变成一只好手？因为我两只手不一样。
念经变成是好手，如果已经是造成了这个既成事实了，已经是残缺不齐了，那就很难了。如果还没有、
哦、
只不过是内分泌里边出现的问题，完全有可能的。
哦，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你知道，有时候一个人的静脉曲张就是因为他压力过大。你知道为什么、
哦、
我问你为什么验血量血压的时候叫你手放在桌子上啊？
哦，
怎么不光在下面你还量得准呢、啊、这还不懂啊？血液让它自然流、
哦、
流通，有个回旋，所以你的手平时要放在桌子上或者躺在床上、
哦、
不要老光在光下逛，听得懂吗？
好的好的，
不要往下甩呀、啊、甩了就不
好,、哦、
好, 好，嗯，
就是我平时走路的时候尽量也是不要把它就往下。
对啦。
哦，行，谢谢师傅、
嗯、
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我每天就是之前一到十点的时候就特别容易困，然后会影响念经，就是就不睡觉就念经都没法念，我这是不是属于自己的业障啊？
嗯，这个不一定的，太累了，白天太累了。嗯，白天思想集中的时候，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精神特别紧张，等到人一放松的时候整个就要睡觉，所以一放松念经的时候人马上就啊，慢慢的就完全就放松了，就瘫下来了，听不懂啊？
哦，哎，师傅，就是我多问几个，不好意思，因为很难打通啊，师傅，就是那个我心经加到49遍以前的脾气就特别难控制，后来加到49遍以后就感觉人也没有以前那么爱发脾气了，然后很多事情也能忍了，我觉得多念心经特别好。然后就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念经的时候总是有那种不好的意念，就一开始刚学心灵法门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情况，后来念了一段时间这种意念就没有了，但有一次我去庙门口发出弘法之后我就跟上灵性了，然后那段时间就根本都没办法好好念经，只要一念经就有那种不好的意念，对佛菩萨不尊敬，对台长还有对别的同修，那段时间特别严重。后来台长来新加坡开法会，那次台长跟我握手，握完手以后我腰突然特别疼，但回去之后那个意念就轻了很多。然后有的同修说是因为台长的加持是灵性离开我身体了，嗯，但是现在有个什么问题，我只要就是说经常去比如说多度人呐、啊，或者说跟大家一起放生，如果他们有的气场不好的话，我这种不好的意念就会加重，师傅这个怎么办呀？
这个就很麻烦，就是自己能力不够呀，自己能量不强呀，能力不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嘛，的确是自己会很累的呀，听得懂吗？
就是我特别怕菩萨怪我，因为我不想有那种报应念，但我就感觉被控制一样，然后我就突然觉得、
没关系的，没关系的，
我特别害怕有一段时间。
嗯，因为他这个不好意念的确会属阴的，会被鬼控制住，所以你有时候自己觉得自己情绪不好啦，或者能量不够啦，先渡人先放一放，先不要来不及渡人，听得懂吗？
哦，
先把自己修了扎实一点才渡人啊！如果台长跟你们一样脑子里乱想，那你说我还救什么人呢、啊？ 完全要自己非常坚强，完全要自己很有能量，你才能救人的、
哦、
你这个是一个至少航空母舰，你才能救人的、哦、你说小舢板到了海里就翻了，你自己坐在上面你都拔不了舵啊。
就是我自己平时加强功课，小房子，然后助人。
对啊，
师傅，我大悲咒49遍，心经49遍，可以吧？
可以。
然后师傅就那个，我就念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就特别定不下来，很心烦，然后坐不住，不像有的同修念着念着就很上瘾。我有的时候念着念着就烦，但是
烦就是身上还有灵性啊，还有孽障呀、啊。
哦，我多去观音堂，然后就感觉多做义工，就算我不渡人吧，我就是做点别的整理的，回来以后就感觉身上轻松，这就是消业障了。
那就知道嘛就好了。
哦、
明白了吗？虽然这个业，虽然这个功德不如度人多，但是呢，也比不做好啊，也有功德的呀。
哦，
嗯、
师兄，不是师兄，对不起，他让我太紧张了、
嗯。
那个，再问两个梦。第一个梦就是梦见我是讹诈，因为这个梦我做过四次。第一次就梦见自己被妖精者抓起来了，然后他说你不要再挣扎了，那个我已经把你的武器拿起来了。后来他就把那个讹诈的乾坤圈、火箭枪、风火轮就扔到我面前，都生锈了。后来我挣脱之后，我踩着那个
风火轮
就飞出去了。当时有个妖精者要挡我，我就拿那个混天绫一甩，就把他给弄开了。
嗯，
说那个妖精者去哪儿了？说他命不长了，说求观世音菩萨救他去，他们就飞上天了。然后我就去追，然后我就因为我飞得特别低，我说怎么我飞得这么慢呢？然后后来这是第一个梦，我就醒了。然后第二个梦就是，梦见就是我看见就是讹诈站在我跟前，但是就是我是以旁观者看的，但是我就看他就是大将军的样护法神的样子嘛，穿着一身的盔甲，然后那个梦里边就感觉那个就是我，然后浑身发着金光。他说说讹诈是心灵法门的大护法，降妖除魔的，而且打头阵的，还看见他手里有一沓光盘，然后他就把那光盘穿着他分到了好多就是就是那个信众，不是信众，就好像渡人一样、
哎、
啊，好多人手上，就是但是刚感觉就那就是我，就特别明显，就告诉我那就是我。然后第三次后来又梦见说，我在上课，有一个老师跟我讲，说你不好好学习，你干嘛呢？我说我在写首诗，然后诗的内容当时就记得说，我本是讹诈三太子，应该在天上好好待着，说我不应该下来的，但是说你既然下来的话，那你就早点。好好在人间走一番，然后早点回天上的家吧。后来那个老师看了我这个诗以后就特别满意，点点头就走了。
嗯，
然后最后一次梦见讹诈的时候，就说梦见我还特别小，我就一年级学生的那个身高吧，然后我背着书包说要去上学，我都到了一个学校里，但是那个学校里边教的都是人间的技能，还有教偷盗什么的，都不是我要学的。而且一进去那个学校里就跟没有灯一样，特别黑特别暗。墙上的那个墙上雕刻的是，就是说有点像唐三藏穿的那一套僧服，但是那个面目都是青面獠牙的，我就看着有点害怕。后来我说这应该不是我要学的，它里边有好多教室，我当时就实在都想不起来我是哪个班。
下去了，你下去了。
哦，后来我就出来了嘛。出来了以后，外边就有野兽攻击我，还下着雨，我说不行，我还得去找师傅。然后这个时候太乙真人就来了，他就把我领到一个老师面前，当时背景就变了。我身上背着一个白包，他就跟我说讹诈好好修心悟道。然后他就跟那个老师说，讹诈身上这个包你平时不要让他摘下来，就让他一直带着。这个包我不知道什么意思，因为我现实生活中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这个包，只是我从商场里边买的。然后后来我就那段时间我就总想这件事，后来我就梦见师傅了，我把这个信写到秘书处了，然后一直都没有回复我。
师
傅，突然间有天晚
师傅
就晚上就
你讲给我听啊，你梦见师傅，师傅说什么？
啊，师傅就你师傅来了就说你就是讹诈，就这么跟我说的
啊，就
说你赶紧，他说你赶紧联系师傅，你跟我说让我赶紧联系你，然后我说那个我已经写信到秘书处了。师傅就有点失望，就感觉好像秘书处没有把信给你看。
对呀、
啊，
他们经常这样的。
他就哦了，师傅就哦了一声就走了。后来我就醒了，然后我就做了这些梦。
我知道了。师傅，我告诉你啊，你绝对是讹诈三太子的法身啊。
哦。
听得懂吗？
听得。
我讲一个西游记里边的事情给你听听就知道了。孙悟空可以拿一根毫毛变成很多的孙悟空，对不对啊？
对。
哪吒也能拿自己的法身到人间来的，他们也是做功德，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啊，我就问你一句话，如果一个人本来要自杀了，他突然之间看见台长一张照片，他一想台长叫我们不要自杀，那么这个人不自杀了，我问你这张照片是不是有功德啊？
是。
那么这个功德会不会加持到台长本人呢？
会。
那么现在你知道你是什么角色了吧？
知道。
你为什么到人间来啊？你当然是哪吒三太子，你还不明白啊？但是你是他的一个法身，一个化身，听得懂吗？但是他的真身和原身、元神一定是在天上，明白了吗？
明白。
就这么简单，你等于是他的孩子一样，你是他生的，你在人间在度人，你孩子好，爸爸妈妈有荣耀吗？
有。
好了，现在像你这种真身，如果像你这种法身，如果失去太多，哪吒会。在天上会有业障，或者身体会不好的。
哦。
听得懂吗？
哦。
他把这些武器什么都是用他的，都借给你，在人间帮助除魔，还有降妖，还有渡人，你做了多少啊？
我做的太少了，我。
你自己知道不就好了？你这种人如果回不去，他就元神当中真身里面化身就少掉一点。你说说对对。对那个哪吒菩萨的这个原身不是有伤害吗？
嗯。
听不懂啊？
听不懂。
你回去嘛，不就回到他身边了吗？
嗯。
还要我怎么讲明白？你们这些都听听清楚就知道了。
哦，那师父就是说，如果我修得很好的话，就是我就算回去了，就是还是跟他合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境界会一同往上升的，是吧？
对，听得懂吗？
哦。
你到了时候，你进去之后，你就跟他一样了。
那假如说，嗯，就是说如果能超脱六道的话，是不是也是他也会跟我一起就都上去了？
他本来就在上面的。
但是他不是还在欲界天？
哎，你不懂的，在欲界天，哎呀，就是我举个简单例子好吧？
哦。
现在听不懂啊？那么我问你，有多少菩萨在人间，你知道不啦？
不知道。
那么好了，有没有啊？我问你。
有。
有没就好了。哎，那你怎么说菩萨怎么都在人道啊？听不懂啊？
听懂。
现在明白了不啦？
明白。
在欲界天，在欲界天菩萨没有的，西方极乐世界菩萨到欲界天不可以的。
有。
好了。
好，我谢谢师父。最后一个问题，
你好好度人嘛，你否则我告诉你。
哦，我知道。
像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一般如果你不好好修，很快会走的。
那是不是那个第二个梦里边说让我早点回去，是不是就这意思呀？
你知道就好了，你不好好修啊，你当然在人家干什么？
嗯。
你还会堕落，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去看看当年观世音菩萨活多少岁，当年佛陀在人间多少年？你以为啊，很多人不是说吗？哎呦，一显示菩萨了，马上就走了。真菩萨是不在人间的，马上知道的身份就走掉了。哎，我问你，佛陀在人间多少年呢？
他是
我就是讲给你听这个意思。
嗯嗯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那些人都不懂的，因为你是天上下来的，你不做好事，你还暴露天机，而且在人间还没有如理如法的做事情，那天上怕你回不去，很快就把你带走了，这还不懂啊？
懂。
如果你是一个好好的菩萨，一直在人间救人，在渡人，菩萨怎么会把他弄回去啊？
嗯。
听得懂了吗？
嗯。
如果是一个好干部，跑到那个县里边、市里边去，把经济搞好了，把各方面的工作搞好，把社会搞好了，那中央里也不会把他马上调回去的，就是看他要犯错误了，赶快调回去啊，否则在下面就犯错误了，就要坐监了。听不懂啊？
听懂。
道理不一样了。
我以后一定多读人，真的。我
告诉你，你想早点回去吗？你就早点回去吧。
我想多做功德，我不想这辈子。
嘴巴讲的，功德讲的，你看看台长，玩了命这么救人，你能像台长一样不啦？
我错了，师父。
真的，自私自利啊，就知道自己啊，还要为自己的将来呢。你再看看这个世界，天灾人祸有什么将来啊？你现在看看，这个世界多乱呐、啊！ 我看你早点回去吧。
不要，师父对不起，我已经好了。
省得以后人间大乱的时候，你还在人间受苦呢。我告诉你，师父都到你梦里来提醒你，告诉你你是哪吒，你还不好好努力啊？
努力，
你真没出息啊！你有本事跟台长一样，不行的打电话跟人家讲。台长在广播里讲，你在电话里不能跟人家讲的，这个话筒都是大家的权利。
知道，我一定多念功课，多念小房子还债，然后增加能量，然后多出去度人。我知道我以前度的不够，现在，我知道我修的特别不好。
你再试试看好了。像你这种人嘛，如果稍微有做了有点不像菩萨的话嘛，就回去了呀。所以每一样个人要有每一个境界的呀。你在什么样的地位，你不做什么样的事情，那你很快就不像怎么样的人了呀。
嗯。
对不对啊？
对。
啊，你看一个狗，如果它在边上合掌，大家都拍照片，觉得它哎呀有佛缘啊，在庙堂边上，它双手还合掌。对不对啊？你一个人，对不对啊？你天天学菩萨，哦，大家都羡慕你。哎呀，你是菩萨，对不对啊？
师父，我叫你承认错，我就是惰性太强了，每次
我告诉你，惰性是个业障啊！一个人懒惰会越来越懒的，你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不信，你去睡觉好了。你越睡越多，越睡越多，睡到后来都睡不醒了。
嗯，
你去看看那些胖子怎么会变胖的，就是吃吃睡睡呀。
嗯，
嘴巴里还说减肥，减得了不啦？
我
肥的那么那个样子，还要说减肥，还要说你看我瘦了，衣服都帮破了，还要说瘦了。
你真的太慈悲了，我真的觉得你就像我一个爸爸一样。
是你爸爸，就像你爸爸，我把你们都当孩子的。爸爸讲孩子不应该啊？
应该。
应该的，没出息，听得懂吗？你再睡好了，你再一觉睡到哪一天睡不醒过来，你就走了。
我不睡，我以后调整自己的作息，我就是真的是，我好好改毛病，好好改缺点。
重新想好自己，必须要咬咬牙。每天几点钟起来写好，几点钟做什么事情，把每一分钟全部要好好利用，然后这个人才不会虚晃一生啊。
好，
没出息的，虚度年华你，我告诉你。
是，我也是这么觉得，有时候觉得自己活得特别没有意义。
你觉得没得活得没意义，你就回去吧，很快了。
不要，我还好度人，好好度人，好好做功德，太难了，我开悟的太晚了。
你要是让台长连续跟你说100次叫你回去了，你很快就回去了，我不骗你的，我已经讲了将近8次了。我只要讲100次叫你回去，你很快就回去了。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因为什么？因为你本来就天上来的，听得懂吗？很多人他不是天上来的，你台上叫他回天上100次了，2000次他都不会回去了。但是他以后下地狱啊，他做鬼啊，听得懂吗？
听得懂。
像你这种情况要好好努力啦。
我好好努力，我觉得也是，你说我都是谁谁谁，我还这么不精进，我真的觉得自己。
你像不像？你别给你不要给哪吒三太子丢脸吧。
嗯。
真的。你给托塔李天王都丢脸呐。听得懂吗？
听不懂。
像什么样子，投了个女生还这么烂，你想想看，你过去做那些烂事，台长现在跟你讲我都看得见。
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好多错事。
啊，你想想看，你这种样子你不是真的给天上丢足脸呐、像个动物一样，像个畜生一样活着。再想想了，你好意思再做的？
不好意思，我以前真的是做了好多好多错事。
好多好多了，还乐此不彼呢。我告诉你啊，现在能够忏悔，赶快抓紧这么一点点人生有效的时间，赶快多度人呐。
嗯。
降妖除魔了，台长降妖除魔靠你呀、 台长想要除魔靠你，早就被妖精都吃掉了，唐僧就被人家弄到妖魔洞去了，出不来了。
嗯，我干。
你来救我呀！你来救呀！是我救你还是你救我啊？台长，我来救你了，我把鼻涕擦干净了，我就来了。好嘞，好嘞，好嘞，谢谢你了，因为你这句话我就很开心了。
师父真的，我一定好好的，我现在什么话我都不说了，我是用行动证明我去做。
好好做啦，下次看见台长跟台长告诉我，明白吗？如果你到香港来，你看见台长，你告诉我，我就是师父讲的哪吒。
师父，你跟我握手来着，新加坡法会。
我现在我真的有点后悔，不应该跟你握手，真没出息，没出息。
师父，你别
懒的，哪这么懒的？懒的么可以了，真的是。好了好了。
师傅，最后一个梦，梦说完我就是，这不是我的，就是我们开3月8号开新加坡法会当天凌晨的时候，我做梦见我带我老公去见你，因为他还不信嘛。然后你就跟我讲说，我老公原来是在天上修了很好的一个仙人，仙人还是天人我忘了，反正就是穿一身白长头发，说他根气很好的，但是因为轮回太多事，他的慧命到这一世就剩一点了，让我赶紧救他。然后那个后来你说，如果他还不信的话，到50岁的时候，他就会被拖下去出个横祸就死了，然后我会守寡，然后你就让我看，你说我欠他的，你之所以对他这么好，就是因为你欠人家的，然后那个你就跟我这么讲的。后来我就看见有一次我跟他都是印度人，好像我在钱上还欠过人家的。
你是印度男人
啊？对，男人都是男人，我俩
啊。好啦，我还不知道啊。
师傅，那我老公真的会这样啊？
不知道，你再这么没出息呢，你再这么没出息呢。
我给他念。
你再这么没出息，我就挂电话了。
没有，是我错，我错，我给他念。
你还哪吒呢？
我错了。
我告诉你，你再这样的话，你真的给你的原生真的是丢足脸的。好了好了，不跟你讲了。
好，感恩师傅，师傅再见，师傅你身体好，
拜拜，
特别爱你，师傅再见，
拜拜。哎，很多天上的菩萨来助缘的，都弄成这样。
Hello。哎，师傅你好。
你好。
哎，弟子又打进来，弟子跟你请安，师傅。
谢谢。
师傅你好，一下子我拿眼镜啊，不好意思。
啊，慢慢拿，慢慢拿。带上去。
Hello?
带上去了吗？
师傅啊，我想弟弟想说你师傅一下哈，因为最近哈，我之前不是跟师傅讲过有一个法师啊，他在新山，因为给师傅看过图腾，他在新山，因为有一间佛堂不是要让给我们心灵法门去弘法的。
对啊。
连他最近，因为他有一点问题，就是说他因为跟他一起的一个出家人呐、
啊。
他对方也是业障蛮重，应该就是祖上都有杀业了，杀猪杀鸡那些
了。
所以他现在身上自己也是很大的障碍，就是说身上有问题了，就是关节也不好。然后一点就是他，因为他开始他是很支持我们心灵法门，很相信，就是说有练小房子也跟人家介绍啊，就是有帮我们传法啦。可是他最近就是有像是一直魔障，他阻止这个支持我们的出家人哦，修行去我们法门呢。
啊，没关系。
我不让他讲帮他，因为这个师父经常有跟我接触的。
没关系的，这个就是有佛就会身上，有的人身上会有魔的呀，没办法的呀。
因为这个出家人也是很发心的。
对呀、
他不懂他讲说，因为他也是很多障碍，他讲。
对呀、你就叫他好好念经嘛就好了。
可是他想帮对方，可是对方又好像一直阻止。
给他念经啊，
叫还很多，你有什么能帮
他？很简单啦、叫他跟观世音菩萨讲呀。把对方那个法师名字报出来
啊
就可以了。
这样哈。OK, 谢谢。
报出来之后菩萨会给他们应验的，他会改的呀就可以了。
很好。因为他这个佛堂有答应，他之前答应让我们在他佛堂一个空间呐、可是因为他 他这个出家人阻止他，不让他让我们去弘法，
没关系，
就是他不敢给他，他让他另外一个地方给我们啦，就是他闭关的地方。那新上师兄有去看过，觉得那个地方比现在这个佛堂这边更好。
哦，那
边因为这个佛堂他们感觉气场也是不好，气到看。
哎，
这就是应该是，这是不是还是让他们去更加好的地方更好了？
不要去强，不要去强求人家。
哦，对对对，
什么事情不强求，人家给了嘛就给，不给嘛就算了。
这个师傅他很发心，他一直要弘扬我们佛法。
啊，
嗯嗯，弘扬我们法门。嗯，还有师傅想请问一下，还有就是我在昨晚我在半夜的时候忽然间醒了，有一点意念中就是好像要念功德宝山神咒啊。因为我一向没有练这个经
文。那很简单了，那说明你最近善事做的很多，有功德了。
我前天我不是打给你讲，我生了个你叫金龙大虾是不？
哦，来了，
你想
到
上公塔在马来西亚，
机会
来了，金龙。
你赶紧，那你赶紧念那个功德宝山神咒吧。嗯。
要念多久啊？念多少遍呢？
哦，念一个月。
一个月啊。
每天念49遍，你会积累很多功德的。
哦，感恩师父。
嗯。
还有师傅，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同好像说，我看老公要跟对方离婚来讲啦，
嗯，
连他物质因为是两人的名字嘛，可是老公建议就是说要老婆退名，他要因为物质他保留给孩子，可是老婆要退名字，就是说他继续会给老婆住养老婆这样啦，
啊，
但这个同修应该要不要将名字退出来呢？
不要退啊，嗯，
啊不要退呀，
啊，你一退出来以后就没了。
可是他就是像好像他要是接受老公的供养会不会背业，因为老公的杀业是很重的。
不，一个是背业，第二个不可靠的，他居然敢跟你离婚，你就没有保障了。
嗯，
你必须要
40多岁都在弘法。
那不管呢、嗯、因为有时候人会走命的呀、
哦、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就是你、哦、你跟他说，跟老公讲，孩子大点再说吧，现在先不要动吧。因为给孩子的房子我们总早点晚点会给的。
嗯，
你现在如果把名字对
了，
你现在把房子推给他，他把就他们一个人的名字，他以后哪一天
他是有外遇。
好了，他已经有外遇了，他这个房子拿回去你住哪里啊？还听不懂啊？
他是答应同学会继续给他住，一下人格担保了。
人格担保现在人格卖多少钱呢、啊、
哦，
现在的人有人格的，现在他们全是畜生，做事情根本不讲信誉的。
就是我觉得他这样也是很不好，真的对不起老婆，还要物质还不给老婆，还要给老婆。
这种人嘛、啊，这种人嘛，就要叫我们刚才哭哭啼啼的那个哪吒三太子出来救了。哎，真的，我跟你讲了，有时候啊，女人嘛就是上当呀。
哦。
嗯，是有什么客气的？为孩子了，为孩子，他没有外遇，为孩子可以。你现在有外遇了，根本讲都不要讲，不会退的，不要退。
因为我们以为我们在学心灵法门，就是不要争了。
不是要争的话，并不是说没地方住啊。
哦。
等等，台上以后把那个全世界的那个观音堂都弄得大一点，可以住人了，你们才这样啊。
哎，很好很好，一定会有，一定会有。
啊，对啊，那你现在如果万一退出来，他把你赶出来，也没地方住怎么办？观音堂也没地方住啊。
对呀、啊、对呀、啊、
对呀、啊、对呀、啊、还对五对五呢、嗯、
明白了，感恩师父、
啊、
还有师父我想问一个问题，好像我们现在在度新同修，他们刚刚来嘛，因为我不懂他们有没有信心继续克服一些障碍，我们开始修的时候都会很多障碍啊，魔障啊、
嗯、
可是我们好像他们想要打给师父电话啦，我多数会跟师父跟同修讲说，你练了30张小房子比较容易打通，而且不会让师父替你背业，因为我们不要伤害你的肉身，师父为了救众生的、
嗯、
我们这样跟对方讲会不会不好不如法、
啊、那很好啊，有什么不如法的，
因为我是为了保护师父，到时都会跟同修。
我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烧小房子啦，如果要照顾师父嘛、啊、要想打通电话照顾师父嘛，念几遍大悲咒嘛就好了。
我是现在叫他们那小房子一阵子、
哎、不要他们也不容易，他们已经小房子已经念了很累了，不要这样，让他们做自己多还点业吧。嗯
OK 明白。还有师父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好像之前我爸爸我是有分享过，他往他祖上杀，他以前杀过很多动物，又养鱼养什么、哦、 杨一赛一卖黑鱼，师傅所讲的黑鱼啦。那现在因为他我之前有一个哥哥的儿子是得脑瘤，开两次刀三次刀走了，就是他唯一的男孙那个。我想问一下他因为他有杀过猴子哎。
大杀业下去的、
啊、我爸爸好像有杀过猴子，要是他这个灵性在我那个二哥的儿子身上、哦、他已经走了，他还不会再继续跟着他走，或者再继续另外亲人的身上呢？
还会呢、嗯、
啊
啊
哦，这样就是不会跟着那个往生的二哥的儿子走了。
往生的时候已经受报了呀、嗯、
哦对，
否则怎么会这么快往生，否则会这么死的这么惨。
他才七八岁就开几次刀脑流走了。
好啦，这还讲啊，就这么。
没有，我还有一个二姐大姐的儿子就跳楼自杀，精神分裂。
跟你说，杀猴子不得了的，杀人这种都是滔天大罪。
还有我二哥，他我说他脑流这个二哥的儿子哈、哦，我二哥也是有杀过四脚蛇嘞，就杀他的头嘞。
啊，这种嘛，
其他儿子都是头在头部的脑瘤走了。
这种嘛好一点，但是也是很恶的，不好的。
哦、
嗯，好吧。
谢谢。嗯，像我们这些亲人不是要注意了，可能他这个那个灵性还在身上啊。
啊，对啊。
好像我现在的儿子也是有一点，就是属于看上外表行为很像动物，我就会有点担心哦。可以明我有机会我会再问师傅看图腾哦。
好的。
嗯嗯，可以，谢谢师傅哈，感恩你没有问题了。
好，再见。
师傅你要多保重，多休息啊，辛苦了。
谢谢。
感恩，好，拜拜，感恩关心菩萨，感恩师傅，拜拜。
谢谢。喂，你好。
喂。
你好。
哎，太太你好。
你好。
请教一些问题啊。
啊。
太太原来说过那个一般每个人属性啊，就是说相对来说属什么像什么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那么像这个是不是跟他的命根里面或者说前世的孽障什么都有关系、
啊、哦，有关系啊，有关系的、啊。
那么像那个属虎的人有虎牙什么的，那些也是命中定的了
啊。虎牙嘛要拔掉的呀，不拔掉、不拔掉的话嘛，他就一直会有一些业障呀。
那么属虎的人是不是没虎牙更好一点？
嗯，不一定的，这个都不一定的。嗯，虎牙有虎牙的人，这个人会到运程好的时候特别好。
啊，
嗯，没有虎牙就是比较平淡。你比方说你属羊的，这个人就是命比较苦的，所以他上辈子造了很多业，他这辈子就会投一个羊。
嗯，
我告诉你，羊男人好一点，女人比较苦，真的，这都是真的事情。
嗯。那么牛不是说这是老路命，这个属牛不是这个命更苦一点吗？是不是这样
啊？都苦的，反正你为什么中国人讲十二生肖啊？
嗯，
很简单了，你投到人间呢、啊，你根本不像人呢、啊，像动物一样活着的人都是。
嗯，
这还听不懂、啊？刚才
原来说过呢，属牛的人容易有两次婚姻，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两次婚姻，这个就很多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嗯，没什么好解释的，就像人家说啊，这个中草药为什么能治这个病啊？你问李时珍，他也不知道啊，他只不过知道这个药吃下去，这个病会好。嗯，听得懂吗？嗯。
那么还有他那个马祖是佛还是仙？
你的声音很吵啊，听不清楚。
喂。
听不清楚，噪音很大，交流声太响啊。嗯，你可能那个电话机拿得太近了。嗯，
那个我说是那个马祖，我说那个马祖是这个。
我告诉你，很多菩萨就叫。
我说那个马祖是那个佛还是仙、啊？
很简单，
东南那一带都有拜。
对。我告诉你，妈祖他就是菩萨，
啊，菩萨，
很多菩萨到人间来显化，显化完之后被人间膜拜，然后造庙，以为他是神，实际上他就是菩萨下凡。
啊，
好了，
嗯，那么还有一个台长，那个原来说过那个重婚的人啊，就是一般还会离，他是不是说他的恶缘还没了？
对了。因为重婚的人呢，他还会离的问题呢，就是说他的婚姻是一塌糊涂的。
嗯，
明白了吗？
是的。
实际上他今天能够结了一次婚离掉了，他还会有缘分再来。你看那些电影明星啊，哎呀，嫁了一个又一个呀，嫁了一个又一个呀，呵呵呵呵，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
啊。
真的，那业障多很。
哎，他们这些人到人家来玩玩的呀，像你看看看，你看看，你看看，有些人就是这样的，真的有些电影明星，哎呀，这婚姻啊一塌糊涂，自己还要荒淫无，哎呀，真的真的乱来呀，这个他就在想他的天福呀，想尽了他就走了呀，
嗯，
啊，邓丽君不就是吗？天福享尽啊，这么年轻啊，要什么有什么，嗓子这么好啊。不就走了吗？啊，张国荣呢？啊，梅艳芳呢？啊，你享福享尽了，啊，不就走了吗？
对。
啊，
那台上还有一个，就是天上那个望乡台，是不是？这个是在哪一层一般？一般是不是那个亡人都可以到那个望乡台去看？
啊，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不行，
那是不是家人有人常念到他就会上去去看一下那个？
也不一定看得到的，要看你本身在天上什么位置的。
啊
啊，就是说到你的忌日的，你可以上去啊。
啊，这样。
啊，人家祭奠你了，你就可以上去了。
那么每个亡人到有人祭奠他都可以上去？
不是，那是指的是天上，不是下面。
对对对，就天
上。下面是鬼呀、啊。嗯，
对，就是天上，就是假如人间有到了忌日或者清明那些
对
祭奠了，他在天上人都可以，天人都可以去到。
他就可以去了，嗯。
那就是一般都他都会去嘛。
就是天上已经上天的人，
对，
他只要家里有人祭奠他，或者发生什么大事啊，他天官就会同意他过去。
他本人都知道
啊，要有天官管着的，嗯。
那个天人就是他本人都知道，家里发生
的他在上面都看得见的，很清楚。急、
嗯、
也没用，看看有什么看了，看了急也没用，最多嘛有些人实在冒着一些风险，就是不好好修的嘛，就下来到托梦呀。
嗯，
他跑到你床边上来看看你，有的天人比较厉害嘛，就摸你一下。
啊、
嗯，有些人睡醒，突然之间在睡觉，突然间好像被个人一摸醒了。他就觉得哎呀，像我的爸爸来看我了，听得懂吗？
天人就能量比较大
啊。实际上最多他只能跟人鬼情，也只能这一点了呀，没有、
嗯、
没有在其他的接触了。人鬼情的话，或者你跟天上的人仙，人和仙的关系，也就是在梦境当中呀。
嗯，
因为只有靠梦境啊，因为人的肉体已经没有接触了呀。
对，
明白了吗？嗯，
那谈到这个问题，那个上次电台里说到那个保家仙的问题，这个保家仙也是一个神仙了
啊。对呀、啊，
是不是专门保那家的，还是说就是一个统称的统称的一个仙？
统称一个仙呀，
啊、
嗯，统称一个仙都叫保家仙呀。谁把他请到家里，他们就保谁的家呀。实际上嘛，保家仙他们叫法是这样的呀，有的是真的仙，地仙。一般都是地仙呀、
啊，
那么有的是鬼，你也称他保家仙呀、
啊。那家里供的就是跟
啊，你就到医院里，你看见那种医务工穿白衣服的，你当然也叫他医生的了。
对对对。
啊，你有不会叫医务工，他马上是理都不理你了。
对对。
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护士啊，他就不开心了、
嗯。
你穿白大褂的，你叫他医生，他最开心了。
嗯。
他明明是打针的护士，你叫他医生，他也跟你开心啊。
嗯。
啊，对不对啊？
对对对，
哎、
那好，那谢谢大家开始，
嗯，
谢谢台长，
好，
嗯，
再见再见
再见。
喂，你好。
喂，
你好。
哎呀，台长吗？
是啊。
哎呦，师傅你好，哎呦，这感恩大师的关注，感恩台长师傅，
哎呦，
打通了，哎呦天哪，太激动了。
我的妈呀！
喂，
你讲话怎么这么快啊？
哎呦，我太激动了，师傅、
啊！
哎呦，我是今年那个马来西亚那个拜师弟子啊！
啊！
哎呦，没想到能打通这个话，太激动了！
嗯、
我今天能梦见是师傅。
啊！梦见师傅一定。
哎呀，太好了！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想说什么？就是前几今天最早我是梦见师傅，我就看见师傅穿着黑色西装，穿着黄色衬衣，你站在莲花下，徐徐上往天上走。哎呀，太舒畅了！
啊！
后来我记得那个时候，哎呀，我太激动了。我那个前几天我问你什么呢？ 有这么个事，因为我啊是在我们本地负责，就是书，就是同学们注意的书啊、光碟啊，还有个播放器之类的，全部寄存我的地方，由我来免费去提回来，然后再发给同学们。
啊。
然后呢，有一天呢，我的同学上我这来请那个播放器，但是在之前我曾经听说过他是有那个敛财的迹象，所以说我就发给他的时候啊，我就说了很多的话，告诉他这么做是不可以的，绝对不可以有损于这个心灵法门的任何事情，将会有损他自己的慧命的。
对，
说完以后晚上回去我就感觉我身体很不舒服
啊。
不舒服之后呢，晚上接着我就梦见台长了
啊。
梦见之后呢，我就和师傅，我说师傅啊，我说很不舒服，我说我的心口就是很难受，然后师傅呢就给我开了三张处方，说的还很微笑的给我，哎呦，我说我当时我感觉师傅好像很累，满头大汗，
嗯，
哎，当时我就心疼的师傅，我赶快去给师傅倒水喝，
嗯，
师傅就我那光子养不凉，就是全都喝了，
嗯，
我说师傅这么辛苦
啊，
嗯，但后来又一个镜头是在那个小区里，这小区里好像看师傅给很多同学在开市，开始我就给我意念说师傅还是需要水，后来就给师傅提了两桶水，我觉得师傅渡人太辛苦太累了，
嗯，没办法，
师傅你真的太辛苦了，真的
没办法，要渡人哪有不付出的，你要救人呐，
是是是，
师傅还要师傅为什么要想到印度尼西亚去渡人呢？因为印度尼西亚他们经常排华啊、抢劫啊、强奸我们华人，所以我一定要把大悲咒告诉他们，让他们都念了之后，以后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了。你听得懂吗？师傅想着众生。
真的，师傅，感恩师傅。
嗯。
就前两天我又问你师傅。
嗯，
我最近接待那个师傅，我原本的师傅是到我家来了，然后我家的很多同修在那块去共修，然后师傅给这个同修们开示，后来我就说，我说师傅，我说还有几个同修还没来，我就接他们去，但我回来的时候我看见师傅累的就躺在椅子上了，后来回来之后我说，那这怎么让师傅躺在椅子上呢？赶上两个现在一块儿把师傅抬到床上去休息，然后我就和几个师兄，我们几个去连抱再拖着，把太阳师傅就抬到这个床上了，盖上被子。哎呀，后来是一个梦，后来又就昨天晚上又梦见师傅了。这梦见师傅是什么呢？就是梦见师傅是我呢，我就是我抱了一些书啊，然后就准备参加太阳的法会。
啊。
然后呢，我就一不小心呢，把那书一下掉地下了。后来我一抬头看，哎呀，师傅就坐在跟前。然后师傅就把那书捡起来了，然后还和我握手。
啊。
他说我想了，有的每次法会都摸不着和师傅握我的手，我真的是，你看，师傅和我手了，我就觉得激动的不得了。
啊，好努力。
师傅笑得我点点头。
嗯。你是个好孩子。
师傅。
你是个好孩子，我告诉你，你一定要听师傅的话。我就跟你今天讲这几句话，我就可以告诉你，从你目前的状况来看，像你这个一世修成，脱离六道有希望，就这么简单。
哦，好好，我有信心，我有决心，
啊，
我一定要永远跟着观世音菩萨，永远跟着台长师父，结果修心由心，永远不变的。
不能再来了，这人间太苦了，明白了吗？嗯。
是是是。我，但是我又想着，我看我这几天听了台长的录音，看到就是渡人救人真的太难太辛苦了，我所以弟子们，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去做能帮助师父，所以我想着等到四月初八那个释迦牟尼佛祖的圣诞的时候，给台长放生3000元的鱼，能够尽我余力表一点，最多弟子点心意，能帮忙师父，能让师父救更多的人。
谢谢，好啦。
感恩师傅，我今天激动，我都不是，我没有准备，没想到今天打通电话。
啊，一定要努力，一定要努力啊！
哎呀，谢谢师傅，我这不还有想法，我是想着，我是为了方便我们本地的同修们，就是能够如理如法的供奉观世音菩萨圣像。我在想的就是说，由我发心，就是印100张菩萨的像，还有100张，就是。 山水画来结缘个免费可以结缘同修们，但是呢就是现在呢就是就像是有听的朋友，就是山水画只能说是就是作为功德供养东方台，但是只能带去的话可能是只是可能是不太
方便，
不如理不如法是。
这样吧。这样吧，这个事情，这个事情你跟东方台那个具体再打电话来商量，好吗？
好的，好的，好的。
台长看你人挺好的，因为你有具体的事情怎么样做，你可以跟东方台打电话，找那个，你可以找小鱼好了，好吗？
好的，好的。因为我还想请师傅感应一下我的念的功课，小黄念子呢，你能感应一下看好不好？
还可以，很好。
我先吃了佛台好不好？
很好了，今天是不应该看的，台长只能跟你讲两句的，还可以，蛮好的。好了。
是吗？
啊，今天不能看图腾的啊。
好的，好的，好，谢谢师傅，感谢师傅。师傅好好休息，注意身体啊。
好，谢谢，谢谢。
好，谢谢师傅，好，再见，
再见。
好。
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你好。
喂，你好，台长。
你好。
喂，你好，台长，我今天先跟你请一个安。
谢谢。
我是要请问，前天晚上。